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哈尔滨市八旬老妇崔金石在被迫害中去世；西华师范大学女教师陈平遭非法庭审，被迫流离失所两年多；山西姚玉玲被中共公检法迫害。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2022年4月13日，在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平房区发生了一起警察私闯民宅野蛮绑架七名法轮功学员并造成一人死亡的恶性事件。事件中，88岁的法轮功学员崔金石老太太在被迫害中去世。崔金石修炼法轮大法20多年，身体健康，面色红润，身板挺拔，独居生活，完全自立。他的儿子们也经常来看望他。2022年4月13日，有六位法轮功学员到崔金石家一起阅读大法书籍，转法轮。突然，七八个警察野蛮闯入，强行掠走大法师父的法像、大法书籍和现金。崔金石悲愤交加而倒地。当天下午，崔金石的儿子朴虎接到警察的电话，说他母亲病危在医院抢救。儿子飞快来到医院，不到五分钟的时间，医生从里面出来说人已死亡。儿子马上进去，看到母亲脸色很不好，喉管已被割开，脚上只穿一只鞋。在不到四个小时的时间，一个健康的老人就这样被夺走了生命。据明慧网报道，2022年4月21日，西华师范大学女教师、法轮功学员陈平遭四川省南充市顺庆区法院非法庭审。据悉，陈平于2020年7月26日遭两个中学生所谓举报后被警察绑架。在中城派出所，十几个警察对这位高校女教师实施长达38小时的非法拘禁和疲劳审讯，强行给她穿刑具、约束衣，采取饥饿和冷冻的方式对她进行刑讯逼供。第二天晚上，陈平被放回家，后被监视居住。半年后，警察将陈平构陷到顺庆区检察院。在检察院阶段，陈平一直在给检察院、政法委、监察委递交材料，而不同的人一直在逼陈平认罪认罚，陈平拒绝。17个月后，检察院将陈平诬告到顺庆区法院。据了解，在顺庆区法院的非法庭审中，申诉方的公安局检察院伪造了许多证据和签名，中途休息时，公检法三家关着门在里面好久，最后一开门就说休庭。法庭宣称是公开开庭，但旁听席上除了陈平的丈夫和父母，其他都是国保警察、当地居委会社区成员、西华师范大学纪检委和保卫处官员。此外，法庭门口也聚集了许多国保警察。据明慧网报道，山西省太原市年近70岁的法轮功学员姚玉玲女士被迫害流离失所两年多，回家后被诬告，于2022年1月11日在太原市迎泽区法院被非法开庭，情况待查。2018年3月，姚玉玲给路人发过一本法轮功真相小册子，被诬告到迎泽派出所。派出所警察根据监控查到姚玉玲有跟踪她，查到另外几名法轮功学员。同年10月，太原市迎泽区公安分局、迎泽派出所、长丰东派出所联合分别到法轮功学员任庆华、何爱花、姚玉玲、陈玉华、张凤英家实施绑架、非法抄家。后来，任庆华、张凤英被以监视居住名义放回家，陈玉华、何爱花、姚玉玲被送往古交市看守所。姚玉玲因右乳房做过乳腺癌根治手术，看守所拒收，派出所以监视居住为名将姚玉玲放回家。后检察院将姚玉玲等法轮功学员非法起诉到太原迎泽区法院。年近70岁的姚玉玲被迫流离失所。姚玉玲被迫离家两年多，回家后被派出所警察劫持到看守所，因身体呈现晚期乳腺癌的状态，看守所拒收，但仍然被诬告到了法院被非法庭审。 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776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美国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报告继续关注法轮功被迫害；纽约盛大集会纪念425永恒的道德丰碑。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4月25日，美国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公布2022年年度全球宗教自由报告，报告说中国的宗教信仰自由状况继续恶化，中共仍在迫害法轮功，去年至少有101名法轮功学员被中共迫害致死。报告说，中共要求宗教信仰团体支持中共的统治，改变他们的教义，以符合中共的意识形态和政策。与中共发生冲突的已登记和未登记的宗教团体和个人，都面临骚扰、拘留、逮捕、监禁和其他虐待。法轮功等信仰团体在中国尤其容易受到迫害。报告说，法轮功明慧网报道，中共当局在2021年骚扰并抓捕了数千名法轮功学员，并判处892人有期徒刑，至少有101名法轮功学员被中共迫害致死。目前，美国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的宗教或信仰受迫害者名单上，有208位被中共迫害的法轮功学员被记录在案。美国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副主席特克尔在当天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中国的法轮功学员是最容易受到迫害的群体之一。他说，多年来，我们一直在关注和报告中共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我们将对此继续给予关注。我们也与法轮功学员保持联系，我们在关注法轮功学员遭受的活摘器官问题，我们将继续密切关注法轮功学员的遭遇。美国联邦参议员卢比奥在视频发言中说，去年世界各地的人因信仰继续受到骚扰、关押、折磨，甚至被杀害。我们点出那些要为迫害宗教信仰负责的肇事者，特别是中共。美国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建议美国政府根据国际宗教自由法，将中国重新指定为特别关注国，因其是有系统的、持续的严重侵犯宗教自由的国家。据明慧网报道，2022年4月23日，与2000名法轮功学员在美国纽约法拉盛举行盛大游行，纪念425和平上访23周年。紧接着，学员们在法拉盛的凯辛纳大道上举行了集会，庆祝3亿9000多万中国人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彰显425精神，展示光明和希望。来自北京的法轮功学员李慧来回忆了1999年参加425和平上访的经过，再现了当年历史画面。美国民主党第40区领袖玛莎发言时说，从没有见过一个游行组织的这么好，这么漂亮，从没见过如此充满善意的集会，我也将每年和你们站在一起，我们需要为你们的勇气提供保护。基督徒公益联盟执行委员杨世松发言说，中共打着清零病毒的旗号对上海封城，中国经济文化最发达的城市上海如今宛如人间地狱，人民的生命就如草芥。杨世松指出，当今世界要清零中共病毒，必须首先清零中国共产党。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负责人汪志远发言表示，中共不仅迫害中国人，也祸及全世界。认清中共的本质，解体中共是人类的唯一出路。汪志远呼吁全世界各国政府、组织和一切正义人士立即行动起来，追究清算中共的反人类罪行。全球退党服务中心主席易容呼吁民众要勇敢地站出来公开退党，抛弃中共罪恶政权。在集会现场，有15人公开宣布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最后，集会在男声独唱《生生为此生》， 为何把真相讲给你和振奋人心的腰鼓队表演法轮大法好和新中国进行曲中结束。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3.9亿零497万。
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归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体会到学好法的重要性，作者河南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4月16日。其实我是个掉队的学员，1999年刚得法三个月就赶上中共邪恶迫害了，由于对法了解不多就放弃了，直到2005年是同修把我唤醒，我才有幸回到大法中来。我又是个悟性差的人，光知道练功却没重视学法，所以三件事做的都不好，讲真相总说自己不会讲，所以一直也没有行动起来，发正念也没有重视，练功也不会入境，修炼状态一直停留在做好人上。由于身体的原因，病业关一直过不去。2014年7月份，我下决心要背法，我开始一天背一页，我给自己下任务，每天一页只能多背，不能少背。我是这样一小段一小段的背，每一小段我都要读几十遍才能背会，之后我还要再背几遍背熟，然后我再通着背。一般我都是把前边学的连起来，十几到二十几页通背好几遍。那些天我的思想中几乎全是法，读法背法。就这样我背着想着对照着自己的言行去修去改去学，又用法来对照自己的思维去修，只要是不符合法的我尽量去控制。不知不觉中身体得到了恢复，我发现思想中的杂念也少了，我的显示心争斗心妒忌心在背法的过程中慢慢的在削弱，我的心性提高了，练功也基本上能入境了。渐渐的我意识到，原来前些年我根本就没有修，根本就不知道咋修，更没想过修炼会达到什么目的，现在这种状态才是真正的修炼。背法中我明白了一个个的理，身体一次次的震动。第一遍转法轮快背完的时候，我从无神论的怪圈里挣脱出来了，我才真的相信修炼就是修佛。师父给我们开天目，就是给我们安上神的眼睛，给我们下法轮和许多机制，就是给我们演化神的身体，给我们讲的法就是让我们修去人的思想，换成神的思想。这一切师父都给我们做好了，我们要做的就是按照法的要求去做，修掉人的各种不好的心，做到了这就是走在神的路上。过去佛道神在我的头脑里是一片空白，觉得是离我很遥远的事，现在一下子离我近了许多。还不止这些，我心里着急了，以前我怎么没重视学法呢？师父讲得很明白了，我都不知道，我要赶快背，我要认认真真的再背一遍。同时 我抽出时间把师父的各地讲法挨着再看一遍，我心里更加清楚了一些。当我悟到师父给我们的是什么，又在我们的修炼路上一直保护着我们的时候，我的眼睛又一次湿润了。同时我再一次坚定了正念，师父为我们做的太多太多，我控制不住自己了，见人就给他们讲大法的美好，大法如何蒙冤，我的正念越来越强，我再也不说我不会讲了。我要精进，我一定要精进，我再也不能浪费我这宝贵的修炼时间了。现在我每天早上4:30起床练动功，6点发完正念后就是读法背法。现在转法轮我背到4遍了，讲真相我也不会落后，我身边接触过的人我基本上都给他们讲真相劝三退了。现在我正在用自己的智慧做着讲真相的事，每天坚持4个整点发正念，我知道我做的还很不够，我正在修炼路上跑步追赶呢。修炼路上师父常在梦中鼓励我，我非常感谢。一天我和一个同修交流怎么写体会的事，我们都表示不会写，写不好。晚上我又做了个梦，梦中我在看书，看到书右下边最后一行时看不清，好像书角有点折，我用手细心地把它抚平，然后看到那一行字是：是谁在推动历史前进呢？不是你们吗？我知道这又是慈悲的师父在鼓励我，所以我们一定要认真把自己的体会写出来。修炼最好的捷径就是听师父的话，多学法。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坚持背法，挖出妒忌心。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4月15日。我很苦恼，我是修炼者，却因为妒忌经常在生活中充当恶者。我也反思过自己，但是却总是不经意间又爆发了。后来我反复背诵师父《境界》这篇经文，我想恶者是妒忌心造成的，那我是不是妒忌心很强呢？但是好像也没有那么强啊，家人和单位同事还都感觉我挺无私的呢。于是我开始背诵《转法轮》中妒忌心这一节，想找出自己的妒忌心。这一背才发现我是对妒忌心认识不清，而不是没有。下面说说我的体会。我一直以为的妒忌心是看不得别人好，但是背法时我发现妒忌心一节有一个词出现了7次，就是心理不平衡。是啊，心理不平衡的时候不就是妒忌心在作怪吗？我想我确实有很多事情都觉得心理不平衡，例如在家里，我平时上班很忙，回家看两个孩子，带孩子学习锻炼，还要洗衣做饭做家务，每天忙完差不多都晚上11点多了。可是老公每天下班回家就是躺在床上玩手机，对孩子家务不闻不问。我每天要一边做饭一边收拾屋子，还要一边看孩子，我心里这个不平衡啊。不仅如此，老公居然埋怨我没有好好教育孩子，经常数落我。 有的时候我委屈的不行，就大哭一场或大发雷霆。可是我不明白我在妒忌什么，妒忌丈夫生活舒适吗？感觉还没有悟到点上。后来我又往后背法，背到师父在转法轮中讲的，这和我们过去搞的绝对平均主义有些关系。这时候我好像明白了，我在头脑深处还是有中共灌输的绝对平均主义，加上女权主义还没有清除干净，觉得男女平等，男的和女的应该干的一样多，所以才心里老是不平衡。这不就是妒忌心吗？豁然开朗了一些。再往后背，背到师父在转法轮中讲的，恰如其分地做自己应该做的事情。原来我在家庭中对老公的不平衡也和这一句有关，认为自己不应该做这么多，所以心里老是不平衡。背到这里，找到了一个由来已久的不平衡的心。我经历了漫漫求学路，很辛苦才拿到了博士学位。在找工作的时候，因为当时已经修炼大法，知道自己不能重名利，所以一所普通的初中给我录用通知后，我就答应了。后来又有自己心仪的工作的录用通知，但是我用大法的法理要求自己不能出尔反尔，所以就拒绝了。现在回想，当时心里并没有做到坦然不动，其实是没有修炼到那么高的境界，有些强为了。后来到了这所初中学校，让我想不到的是，本来我是教中考科目，校领导还把我安排到小学教副科，并且当实验管理员，准备实验给别人跑腿打杂。我听到消息的时候，心里五味杂陈，心里很是不平衡。我心里也知道这是考验，尽量的往下修这个不平衡的心，心里想把我放到哪儿我都能干，但是一直跌跌撞撞到现在，这种不平衡的心总也消除不尽。现在我明白了，是因为我觉得博士应该做博士的事情，我可能命中就是做个普通的初中老师，就是要带实验室打杂，我又有什么不平衡的呢？感觉压在心里多年的大石消去了很多，心里轻松了。我当时把那个好的工作让给了我的同学，他后来专门找到我来感谢我。其实那个工作可能本来就是他的，他的缘分就在那里。师父借这个方法让我修去不平衡的妒忌心，明白这个道理，感觉妒忌心又淡了一些。谢谢师父。我想到丈夫经常说我，你就不能表扬别人一下吗？总是抬高自己。我之前一直以为这是显示心，总也去不掉，现在一下子明白过来了，这原来也是妒忌心的体现。原来我还给自己找借口，觉得表扬别人比较肉麻，这不也是看不得别人好吗？还有我背法比母亲同修快一点，心里就高兴，开车的时候别人插在我前面，我一下就不平衡了，这不都是妒忌心吗？越想越惭愧，现在自己还有这么多这么深的妒忌心没有清除，心里也很着急。我背了几天法，今天才把妒忌心一节差不多背完。我现在的感受是，妒忌心反映出来的不平衡的心、不服气的心、争斗心，都来自于深深的私心，但这都不是自己。抓住每一次心里不舒服的机会，认真向内找不舒服的原因，并且一点点地把它去掉。我想，这样去掉妒忌心，可能会成功有望的。以上是我近期背法过程中的一点体悟，如有不在法上的地方，请同修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用亲身经历证实法，作者大陆辽宁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4月15日。我是1997年开始修炼法轮大法的，今年66岁。我老伴因身体不好，别人送给他一本转法轮，告诉他这本书祛病健身有奇效。老伴每天看大法书练功，不长时间全身的病都好了，满面红光，走路生风，和以前简直判若两人。这太神奇了，我也禁不住拿起大法书看，这一看就放不下了。原来这是叫人做好人更好的人的书啊，我越看越爱看，从此就走入了大法修炼。我是建筑工程公司的管理人员，每天都很忙，工作时间又长，学法时间很少，功几乎是没有时间练，修炼状态一直都不太好。2011年10月28日，我被从16层楼上掉下来的一根6米长的铁架管砸在了身上，我立即不省人事，昏了过去。公司经理闻讯后，急忙派车将我送到医院。经诊断，我左肩骨打碎了，肋骨断了4根，颈椎骨错位，在重症监护室抢救了12天，脾脏被切除。我一直昏迷不醒，后来又转到普通病房，主治医生说要康复治疗，3个月后才能动手术。我老伴问医生结果会是啥样，医生说下地行走的希望不大。我老伴当时就说，如果这样的话我们就不治了，我们现在就出院。老伴知道我这命是大法给的，是大法师父给的，只有大法能救我。医生不同意，我老伴坚决要求出院，医生没办法，只好叫我老伴在病历上签字，家属拒绝治疗。因我一直处于昏迷状态，回家后老伴就在我身边读师父的讲法给我听，同修们也到我家学法，渐渐的我有了意识，再渐渐的我能倚着被子坐起来，但还不能说话。同修们读法，老伴让我捧着大法书看，可是手还捧不住大法书，时不时的就合上了，老伴就用一双干净的筷子夹在书的齐缝处，让我手按住筷子，这样就能使书不至于合上。虽然身体疼痛难忍，我也坚持着和同修们一起学，实在忍不住了，我就听同修们读。大法深深地滋润着我，我的身体变化很大，几乎一天一个样。到第18天，我突然有一个意识想要下地，我慢慢地挪到炕边，双腿着地站了起来，我试着向前迈了一步，又迈了一步。老伴正在忙家务，无意间回头看到我在地上站着还能迈步，激动地跑过来说，老伴你能下地了，你能走了。我使劲点了点头，老伴激动地跑出去招呼邻居，快来看啊，我老伴能走了，我老伴能走了。邻居们都跑来我家看我，他们都见证了大法的超常，禁不住啧啧称奇。我的事在当地引起很大的轰动，是大法给了我第二次生命，我唯有听师父的话，精进再精进，多救人才对得起师父的慈悲苦度。我全身心地投入到修炼中去，每天和老伴大量的学法背法，有时半夜醒来我也起来背。开始我只能练静功，动功虽然做不到位，我也坚持着，能做多少就做多少。随着身体的逐渐恢复，我每天早晨3点准时起来和老伴一起练功，4个整点发正念从不间断，即使特殊情况漏掉了，我也要找时间补上。我几乎每天都和同修一起出去面对面讲真相救人。因我住的地方离市区较远，传递真相资料不太方便，我萌生了做资料的想法。就在我想怎么解决电脑问题时，邻居同修说有一台旧笔记本电脑没人用，想叫我学学。我说太好了，我正想学呢。又过了几天，城里的同修说想送我一台打印机，问我要不要。我说要啊，我正缺一台打印机呢。我知道这一切都是师父在做，在同修的帮助下，我学会了上网下载打印，建立了家庭资料点，供本地及周边同修使用。我经常到液化气站装气，就给液化气站的老板老板娘及他们的工人讲真相，送真相资料给他们看， 让他们退出曾经加入过的党团队组织，并牢牢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他们都很认同。我经常给老板娘兑换真相币，每次都是2000多元，至今已有4、5年了。为了多救人，我就利用空闲时间义务为大家换液化气，以便能接触更多的人。有一次我去换气，老板娘说，你义务来换气给我省钱了，这钱给你吧。我说，这个钱我不要，我是义务为大家装气的。他说，你这老爷子真好，和别人不一样，现在哪有不要钱的，这样的人太少了。我说，我是修炼法轮大法的，按真善忍做好人，不是我好，是大法好，是法轮大法的师父好，我才能这样做的。我说，我背一段我师父的讲法给你听。他听后说，你师父讲的真好。我说，按照我师父的要求，我还差得很远。还有一次装气，他又要给我钱。我说，我是修炼的人，不能随便要人家的钱，我要不修法轮大法，我也不能义务给人家换气呀。他说，你这老爷子人好，身体真棒。我说，我10年没吃一片药，没看过病，我老伴15年没吃过一片药，也没看过病。他说，你们修大法这么好啊，还没有病。我又背师父的法给他听，他听后说，你下次来快把书拿给我看看，你师父说的太好了。我说，好，下次我一定给你带来。我问他，你生意这么好，知不知道为什么？他问，为什么？我说，你用的是真相币，你也在传法轮大法的真相啊，你是积了大德了，所以你的生意就好。他说，啊，是这么回事呀。我外出讲真相，经常背师父的法或红银给世人听，世人都很爱听。其实这一切都是师父在做，我只是动动嘴，跑跑腿。说来也神奇，就在我完成这篇稿件时，顿感我的空间场天清体透，脑海中突然想起有一台久修未好的打印机，老伴曾说，实在修不好就报废吧。我禁不住想去再看一看，觉得它毕竟是救人的，不能随便放弃它。结果很快就找到了问题所在，原来是一根线错位了，打印机很快恢复正常。我激动地说，谢谢师父，谢谢师父。师父在时时看护着弟子，点悟着弟子，我唯有精进再精进。有不在法上的地方，恳请同修慈悲指正。
明慧广播电台，您正在收听的是正法修炼交流选编，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15年如一日坚持写真相信，作者山东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4月16日。1997年我有幸走入大法修炼，从时间上可以算是个老弟子了，可我知道离师父离大法的要求差得还很远。下面交流一下我15年来坚持写真相信救度众生，同时配合营救同修的事情，不当之处恳请指教。第一部分，缘起。在2005年我去了外地一个城市帮儿女们带小孩，离开了本地学法小组，又联系不到当地同修，就像孤雁离群，脱离了整体，既没真相资料，又发不出僧退名单，更看不到新经文，心里很难受。孩子们在我的要求下买来了电脑，教会我用电脑上网。第一次打开明慧网看到师父，我激动得热泪盈眶。师父，师父，我可看到您了。利用这个平台，我融入了全世界大法弟子这个学法大组了。这样虽然联系不上当地同修，我也不是独修了。我每天除了学法练功，可以在明慧上网看到师父的新经文，聆听师尊教诲，跟上正法进程，可以享受全世界同修的心得交流体会，实时鞭策自己，还可看到同修遭受迫害和揭露迫害的信息。我感同身受，同时深感迫害者的可悲可怜。当看到同修们营救被迫害的同修的信息时，
我就在想，我能做什么呢？我该做什么呢？首先想到要去掉依赖心，需要自己会做资料，不光面对面讲，还要发资料。于是就叫孩子们帮我买来打印机，我学会了下载打印，每天推着小孩子在大街上，在公园里，在超市里发资料，面对面讲真相。一天推着小孩在大街上走，发现眼前站着一个油桶，细看油桶上标着开桶时间上午几点，下午几点。啊，现在还有寄信的，我可以写真相信啊，既能救度迫害者，又可以营救同修，一举两得。再说了，明慧网上有那么多真相资料，很有针对性，很及时，如给有缘人的一封信、法网再收、三退与平安、明慧周报等等，真是如师父在转法轮中说的，修在自己，功在师父。师父把什么都准备好了，就等我去做了。说干就干，我一边带着孩子玩，一边发资料，一边面对面讲真相，同时坐公交车出去找邮局邮筒，记录下邮局邮筒的邮政编码、周围的单位、社区、街道、门牌号码，同时在不同的邮局购买信封、邮票，到文具店买蓝黑水笔，看到文具店还有与邮局不同的信封再买一些，做好了一切准备工作。说起来简单，做起来也是花了不少心血和时间。第二部分，在做中提高效率。因为我坚持手写信封，最多只能写两三种笔记。开始时，每个邮局或邮筒只能投两三封信，可是下载的资料信息写不完啊，不能每天把每天下载的信息发出去，太遗憾。怎么办？练字。楷书、草书、隶书、仿宋等等，这样一来，每次逐渐可写三四封，后来五六封、七八封不同笔记的信封。邮局信封太单一了也不好，我就去文具店批发市场搜罗不同规格、不同颜色、不同材质的信封，采用蓝黑两种水笔，这样每天最多可以写七八封不同笔记、不同信封的真相信。后来发现邮局的邮票太单一了，长此下去也不太理想，我又找到集邮公司搜罗集邮余下的散邮票。经过长时间不断摸索，不断提高，每次可投放七八封信，即向不同的七八个人写的，不同的七八个人投放的，每天上午下午各一次，每天可以邮出十到十五封信，基本上每天下载的信息就能都邮寄出去了。为避免邪恶审查扣押，我不直接写某某公安局、法院、检察院、派出所等，写其单位地址、门牌号码。因同修发的信息中有一些没有单位地址、没有邮政编码，开始我只挑有地址、有邮政编码的写，可是发现这样有漏，有电话号码的同修可以打电话，那些既没有地址又没有电话号码的迫害单位就漏掉讲真相了。我想同修搜集发送这些信息已经很不容易了，不能再麻烦同修了，就用手机查这些单位的详细地址、邮编，这样每天差不多要写十几封信。我又考察了各个邮局邮筒的开箱开筒时间，有上午几点，有下午几点的，我就按开箱筒时间段错开，每天轮流投放两次两个邮筒或者邮箱，这样就可以投十到十五封信了。白天发信就要坐公交车，还要倒车，跑不少路，花费不少时间，打印写信大部分是放在晚上，经常午夜十二点发完正念才能睡觉。好在随着岁月的流逝，小孩上了幼儿园后，我的时间也充裕了，而且等公交车坐在车上都是我讲真相的好机会。我学法、练功、发信、买菜、做家务、做资料都安排得有条不紊。十五年来，有时照顾老人，有时照顾小孩，有时照顾病号，我先后曾经在四个城市待过，走到哪里创造条件，真相信写到哪里， 几乎跑遍每个城区，顺顺利利，从没间断。偶尔也会犯出怕心。我想我做的是救众生最正的事，谁也不配干扰迫害。此念一出，就会感到我在师父的大袍子底下，谁也看不见。这么多年，大概算来总共邮寄了五六万封信吧。第三部分，编辑迫害资料库。一段时间后，又发现一个问题，有的迫害单位人员很多，每次写信只能写给一两个人。一，余下的人怎么办？二，下次这个单位又发生迫害，记不住给谁写过和没写过的怎么办？需要建立一个资料库，这可是很庞杂的一个工程啊。开始有点发怵，但大法弟子无所不能。我把下载的综合资料开始按31个省、直辖市、自治区分别建立档案，在各个档案中再按各个城市归类，这样以后每天的信息先归到其档里，已经写过信的人就不再重复写了，有些没写单位地址和邮编的也有现成的可以查到了。虽然麻烦费时间，但是能保证该得救的不漏下，做到尽职尽责了。同时还多次为愿意写真相信的同修提供方便，迫害不停，救人不止。在最后这段有限的时间里，让我们坚定不移地走好师父安排的路，坚定不移地做好三件事，精进再精进，不负师恩，兑现史前大愿。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信师信法逢凶化吉》，作者湖南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4月18号。我是1998年得法的老弟子，2001年5月份我第二次结束拘留所的非法关押回到家，看到了师父发表的《大法弟子的正念是有威力的》这篇经文，我认真地看完之后，感到全身有一无比强大的正念，把我被迫害的阴影一扫而光。我明白了师父给了弟子除恶宝戒，重视发正念，按照大法的标准去修，邪恶是不敢迫害我们的。我更加坚定了主持正法的正念。师父告诉我们，邪恶最怕的是大法弟子形成整体力量。我知道我该做什么，我首先要为我周围同修开创一个集体学法练功的修炼环境，让我弟同修形成一个整体。我就与我丈夫常人商量，为了同修们的安全，请你帮助我把我们现在住的二层楼房再扩建一层，做上包门，外面不容易听到声音。我知道背后有师父的安排，加上我丈夫的帮助，第三层楼房很顺利地修好了，从开工到完成没有碰上一天下雨天气。从此我们有了个长期集体学法练功的修炼环境。2005年外地同修协助我们建立了小资料点。我们这群老同修都是女的，年龄大，文化低，有师父的法做指导，我们在住持正法的修炼路上走到今天，经历了许许多多有惊无险的关难，用尽语言也表达不了弟子对师父的感恩。现只能举例以表弟子在信师信法中所获得的美妙感受与同修交流。一，信师信法逢凶化吉。2008年奥运期间，邪党在全国各地对大法弟子进行疯狂迫害，我们学法组也经历了一场考验。奥运前夕一天晚上9点，当地610人员带领十几个协警闯入 A 同修家，抄走了一些真相资料，走时扬言说要到每个大法弟子家进行搜查。同修家离我家练功点不到100米远，这会儿人走后，同修的丈夫也是同修跑到我家 告诉我所发生的一切，要我通知其他同修。我想，这不是承认了这件事情的出现吗？我在心里求师父为我加持正念，平时学过的法源源不断地在我脑海里反映，心里一下明白我该怎么做，全盘否定，不用惊动其他同修。知道这件事的同修们开始发正念就行了。第二天，我按原计划在练功点做我们该做的，什么事也没发生。两天后，我上网看到了，就在那天晚上，全国各地抓了很多同修，我们在师父的保护下躲过了这一劫。二，迫害面前坚定正念，邪恶自灭。2016年秋收后的一天，我们几个同修乘一同修儿子的便车去一个山区讲真相。一下车遇到一位当地放羊的人，我们给他讲真相，他不搭话。山里人对外来人很有戒备心，放羊的人可能也是个被谎言毒害很深的生命。他暗中通知他们村里分配人跟踪我们，而且出动好几部摩托车和小车。我发现有点不对头，就想把没发完的真相资料先找地方放好。这时我身边来了一位同修，他也发现了不对劲儿的苗头。我俩还来不及行动，他们串通派出所的警车移到了我们眼前。在这紧急关头，那位同修拿着真相资料拼命往山里跑，看到前边无路了，同修机智勇敢地跳下山沟，在师父的保护下，追踪的人马放弃了追踪。我就在应付另外一伙强制我们上车的警察，我心里不停地念着，请师父加持，绝不配合。我大声喊，江泽民杀人，我们是在救人，你们都是被骗的受害者，我们不上你们的车，不是与你们对抗，是为你们好，不让你们造业。这伙人听到我这喊声，愣住了。我马上抓住机会讲真相，其他几个同修也配合讲，告诉他们我们修炼法轮大法按照国家宪法是合法的，大法红传世界100多个国家，世界需要真善人，迫害大法是江泽民个人以权代法的犯罪行为，讲610是非法机构，讲天安门自焚是骗局，讲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牟利等，真相大显时，你们不要为其陪葬。在师父慈悲加持下，我们的正念越来越强，另外空间的邪恶因素在解体。我听到这伙人的头头在一旁用手机联系他的上级说，如果要他们强制执行的话，你们得给一个方案，意思就是担当责任。我们不配合，不停地给他们讲真相，他们就用为善说放过我们，要我们搭他们的车回家。我们没动心，他们走了，我们找到了跳下山沟的同修，一起发完正念，刚走到大马路上，这伙人又卷土重来，在师父的保护下，让我们发现得快，巧妙地躲过了这一难。通过这件事，加强了我们信师信法的正念。三，体悟一个心不动，能治万动。一个心不动，能治万动。选自2014年旧金山法会讲法。2017年5月的一天，我们在集体学法时，镇政府十几个工作人员闯进我家，每人拿着一部手机拍照发微信，说我们在这里再增加些人来。不管他们的表现怎样，师父在2014年旧金山法会讲法中说，一个心不动，能治万动。我们就听师父的，当时我没有怕的感觉，他们向我使出文件，我一眼看到那是有表格的既有大法弟子名字的花名册，我说你这是元凶江泽民周永康当权时迫害大法弟子的流毒，是他们的罪证。一个小伙子马上取下他胸前的牌子给我看，我说文件都是假的，还看这个？他说你身边站的人就是镇长。我跟镇长说，我知道你们干这事也是出于无奈，我能理解，但我要告诉你们真相，法轮大法是佛法，迫害佛法遭天谴，善待大法得福报，你们要多了解法轮功真相，在善恶之间做出正确选择。20多人的队伍没有行恶，观看的人群看到他们没把我们怎么样， 也减少了百姓对大法弟子的隔阂。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纯真又善良，顽皮又可爱，随师修大法，吃苦我不怕，精进回家路，笑脸开莲花。请听明慧小弟子园地。
请听交流文章，题目是大法小弟子的修炼故事，作者大陆大法小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2年4月16日。我是一名大法小弟子，从小跟随妈妈一起学法练功讲真相。听妈妈说，在我还没有出生的时候，妈妈就经常读法给我听。我从小就沐浴在大法的佛光中，我感到很幸运，也很感激。所以我一直在努力，不断地归正自己，修好自己，珍惜着每一寸时光。在我很小的时候，就跟随妈妈一起读转法轮，刚开始读起来很困难，有很多不认识的字，但是我都在坚持着，有时候也比较贪玩，但在妈妈的教导和帮助下，我逐渐地认识了很多字，最后转法轮我基本上都能通读下来，红音也能背过很多首。随着年龄的增长，我又跟妈妈一起出去发真相小册子，挂横幅，贴不干胶，我们经常是晚上的时候出去发，有时候会遇到狗在叫，妈妈就跟我说，我们是在救人，不允许有任何干扰，让它不准叫了。然后我就发出念，让它叫不出声，果真它就不叫了。这让我体会到了正念的重要性，我们不能用常人的想法去做事情，我们动的是正念，只有时刻保持强大的正念，我们才能更好的去正实法，走好每一步。下面再说说我过闭念关的事。有一次半夜，我突然觉得腿疼，而且越来越疼，我就哭了起来。爸爸妈妈醒来看见我疼得厉害，妈妈就让我念法轮大法好，让我发正念，不承认就是力的迫害。然后我就听妈妈的话，一会儿就不疼了。这件事让我意识到，不管发生什么事，首先想到的是大法，是师父，我们是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遇到一切事情都不是偶然的，一定要把法摆在第一位。我修炼中还发生过许多神奇的事。我小时候很调皮，有一次我在大棚顶上跑着玩，不小心一下子掉到大棚下面了。妈妈看见后让我赶快念大法好，我就赶快念大法好，真善人好，然后站起来，什么事都没有。我知道是师父在保护我。还有一次，我爬上妈妈的自行车玩，车子没放好，倒了，我也跟着从车子上摔下来了。当时我就想起妈妈跟我说过，遇到危险的时候， 念法轮大法好，然后我就在心里默念，一点事也没有，皮也没磕破。还有好多次遇到危险的时候，我都念大法好，都会化险为夷。我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师父每时每刻都在看护着我们。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明慧小弟子园地，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节目的最后，请欣赏由著名男高音歌唱家关慧民演唱的歌曲《在这难忘的时刻》。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